这个普世宗教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特别是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呢，我们是比较注重包容的一种文化，所以中国文化也是很开放啊。曾经我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路人马，各路思想，这个诸子百家啊，都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呢，有一席之地。那么中国人对于单一信仰的问题呢，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们往往就是形成在宗教上面呢有一种比较混乱的看法，所以很多人呢常常是建庙就烧香啊，建像就去磕头啊，这个面面俱到，免得得罪了哪一个啊，这是常常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想法啊。但是来到圣经里边呢却完全不一样。那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信仰里边带出来的都是一啊，一，这个一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字，一个字啊，所以一位上帝啊，一本圣经，一个民族，就他们自己这个民族啊，然后呢一个圣殿啊，然后一套礼仪啊，所有的这套东西呢他们都是非常严格专一的一套东西啊，他们绝对不允许在这之外的时候呢还有其他的东西的掺杂。那么这个对于咱们中国文化来说呢是比较不容易接受的一样东西。那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也有人有这种的感受，就是基督教比较霸道啊，就是他就是对的，人家都是错的啊。有一些人特别是有其他宗教背景的人呢就容易产生一种反感啊，就是一听人传福音的时候，一听这个就说人家佛教也挺好的，说人家都错了啊，说回教也是错的，什么道教也是错的，是人家都错了，就你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常常引起某一部分的人啊，在这个信仰上一开始就产生了一个反感。那么我们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呢也常常讲到，就是说这个宗教都差不多啊，都是劝人行善的啊，或者是找个精神寄托的啊，学个好道理的，所以呢这个找哪个宗教自己喜好哪一个就接受哪一个就是了啊，要互相尊重啊等等这样的说法。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也有这种想法啊，那盼望我们今天呢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从心里边要明白为什么信仰的专一啊，在圣经的十条诫里边呢首先就提出来的独一之上帝的概念啊，绝对不可以有其他的上帝啊，不可以把不是神的人当的对象当作神啊，那么这样的合理吗啊。那么在前边呢我们已经用了九课的时间哈，来把这个生命的起源啊，先从圣经的启示，就是我们今天认识上帝凭什么呢啊，凭的是主要的啊是这本圣经。那么这本圣经我们怎么知道它是真理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就凭着人类的历史啊，这个圣经里边介绍很多很多历史，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鼓励在座的，如果你对你的信仰真的很严肃，跟我们一块去以色列啊。我做广告不是为了挣钱，我在这里边我们没有人在这里边赚钱的啊，可能是旅游公司会赚钱，可是我们绝对不会赚钱啊，因为以色列我已经是第三次去了啊，这个但是我愿意陪大家去啊，这个那么无论如何还是会有一点费用，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啊。那么你去从历史从地理，所以我们这一次叫印证游，你就是去看一看圣经界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啊，所以我们光听道理不行，有些人讲哎呀这东西真的吗，像神话故事一样，对，你去看看啊，上帝今天再一次给我们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色列人百战不败啊， 这个为什么小小的以色列面对强大的中东这个世界，他会百战不败啊？这个没办法解释啊，这是今天的神话啊，不是神话，是神的话。因为上帝早就说了，他们要回去，我要帮助他。那些周围的列邦来攻击他的时候，他们要承担自己的羞辱。真的吗？好好看看他们的历史。所以这 history talks 啊，这个历史会说话，会做见证，使我们知道我们手中所拿的这一本圣经它的真实性啊。那么借着这个呢，我们来认识这一位上帝。所以我们前面呢，我们就讲到了上帝为什么创造世界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人类是怎么来的。所以前日子没听到啊。上帝把我们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创造宇宙万物，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的呢，就是上帝把我们当作爱的对象来造啊。所以在我们生命里边啊，今天我们人能够体会到我们自己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只有从一件事上去体会，那就是被爱啊。当我们被爱的那一瞬间，我们才体会到了我们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在被爱的里面就有了被尊重。所以做母亲的你就会发现啊，当你付出爱的时候，要求儿女是什么呢？就是在爱里边有一个做儿女的回报。父母对子女的爱和子女对父母的爱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父母对子女的爱是牺牲付出养育帮助他们，而儿女对父母的爱是尊重顺服啊。当父母不求儿女对父母要多么大的付出，但是需要他们有尊重啊。所以圣经第五诫十条诫里边就说要孝敬你的父母啊。所以这个父母其实他们在经济各个方面，他们不大需要儿女的支持，需要儿女对他们的尊重。这种当父母感受到儿女对他们的尊重的时候，那么他的爱就体现出来了啊。那父母就心可以得到满足，他再苦再累也得到满足啊。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因为在我们起初被造的时候命定的这些东西，因为上帝规定的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使我们明白，哦，原来是这样。那么因为有爱，因为爱要有价值，所以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选择的可能啊。所以上帝不是把我们当作一个机器来操纵的，上帝给我们有自由意志的选择。但是呢，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的你如何做选择，所以选择权由我们做决定，但是如何做选择不是我们定，是他定啊。所以这里边就有了真理的原则来帮助我们做选择。所以今天我们要做很多的决定，我常常就说啊，人生是由什么组成的呢？是由很多决定来组成的，对吧？你今天做一个决定，你要往这走，你就往这走了。明天你又做一个决定，我要做那个，你就做那个了啊。所以这个decision making 啊，就是你这个决定就导出了你人生的路线。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做决定的权利，我们有没有做决定的依据呢？啊，就是我们这个决定是根据什么东西来做出来的呢？所以上帝不但给我们做权利做决定的这个权利，而且他给我们做决定的真理这个依据。那么在道德上，上帝给我们良心；在真理上，上帝给我们圣经啊。所以这样呢，是我们能够凭着良心来印证上帝的话，是我们今天人生做决定。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呢，我们做决定是很辛苦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常常我们人生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叫做悔不当初啊，早知如此的话，我当初为何这样呢？那么当时做错决定了吗？啊，那么怎么做错决定？等到后来验证出做错决定的时候，已经 too late， 已经太晚了，是吧？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在没有做决定之前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知道我们根据什么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什么，上帝把这些东西都给了我们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了解，当人类被造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环境不是一个完全 安全的环境。那么上帝有一个许可啊，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许可，圣经上没有说，但是呢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客观事实啊，就是神起初造了人啊，那么又人给人预备一个可住的环境啊，可是呢事情不那么简单的，那么这里还有一批的东西啊，灵界里边的东西啊，叫做天使。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堕落的天使，我们把它称为撒旦或者是邪灵或者是魔鬼 whatever 啊。啊，那么这样呢就出现了两个基本的阵营，那么这一个区分呢就在这一个范畴里边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无罪义的特点。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它是因为背叛而以犯罪为基础的这一个范围。那么所以这个是正义的，那么这个呢就是邪恶的啊，那么这个邪恶和罪恶还稍微有点不大一样。那、啊、这个邪恶呢，罪恶常常是指的我们做错事啊，或者我们怎么样。这个邪恶，它是指的你主动的做错事，你这个 purposely 啊，是有目的的去做错事啊，和你被动的犯罪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它就主动的来攻击人。他主动的来反对上帝，他主动的来破坏这个社会环境，但是上帝允许他存在。那么我们现在根据圣经的一贯的启示呢，我们大概知道呢，就是上帝借了他的存在，是为了使人能够有一个得到操练、得到成长的一个机会，可能是这样，因为圣经上没说。啊，我们不敢说它到底真正的原因是怎么回事，但是客观上它是存在的。当这个邪恶的势力一存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在正义和邪恶之间做选择的必须的一个位分的啊。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我觉得都说得非常有智慧啊，叫做树欲静而怎么样，风不止，是吧？我们不愿意人生出问题，谁都不愿意出问题，可是问题他来找你，因为这个恶的东西呢，它是一个主动的东西，它不是被动的。所以你想着你很好，哎，有些人就来找你，找你麻烦，是吧？你就做不好，是吧？这个你比方说我们做生意的啊，在座的可能有做生意的人，是吧？你说我诚诚实实的做生意很好，哎，你进的货不行，那人家骗你，主动来找你麻烦，是吧？这个你想的诚心对别人好，别人他不一定诚心对你好啊。所以树欲静风不止，你在这个环境里边，你想着我们怎么样，到时候环境不按照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啊。所以我们希望事情很简单，上帝说不行啊。所以上帝在我们身上呢，他希望我们是一个好人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当中的好人呢，往往里边有一种和笨联系在一起，好人往往都很简单，容易被骗，傻瓜，是吧？往往好人变成这种情况，是吧？上帝说不，他要的我们的好人要成为成熟的人啊，这个我们是善良的人，但我们绝对不是笨人啊。他让我们非常精明，非常勇敢，非常智慧，非常有信心，是这样的好人。那么这样呢，就需要经过操练才能得到这样的生命的。那么这个操练需要有一个操练的环境，这个时候呢，上帝就允许撒旦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了。撒旦这一个恶的灵界的权势，那么他想要做什么呢？那么从圣经上来讲呢，第一个，他想与上帝平等，他想做上帝，这是普世宗教的另外一方面的出现的原因之一。首先说，为什么普世宗教会出现？你发现各大民族里边都有宗教，是吧？ 美国人、日本人这些什么英国、德国这些世界上文化最科技最先进的地方，你发现宗教最普遍。这个日本出美国这出现最多邪恶宗教的地方，啊，哎，还有很多人去跟随，啊，很多人信，啊，前些日子不是说美国出现一个叫做什么，那个留大胡子的那个伙计，到这个，啊，
是不是？
啊，叫什么什么教来着？什么真理教？总之了，反正就是，哎，这些东西啊，他们去杀人，去，这个骗这个骗那个，总之，哎，他还有人去信，啊，有一些宗教，这你说咱不是说别的，李洪志，居然有人信，喏，而且还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信，你说可笑不可笑？而且就认为他是神，你说邪吗？我说以后咱们中间谁神经病了，以后打出个东西去，你弄一个宗教也有人信，你只要敢骗人，就有人愿意被骗，是吧？那很有意思的，是吧？那么李洪志是个什么东西，是吧？居然全世界这么多人去崇拜他，那这个为什么？哎，这普世的人类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有限性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超越自己有限性之上的对象来投靠他，你去让他来保护你。大部分信法轮功的人，是因为他们感觉到练了功以后身体好了，哎，他觉得这个东西灵验呢，啊，这时候他开始信，因为他一旦灵验了以后，你再说没有，他说我体验到了嘛，我证明了嘛，这绝对有嘛，那，啊，往往就是这种情况。那么有些人到庙里边去抽一抽签儿，一抽以后，哇，这么准呢，啊，哎，他就信了。啊，我也曾经抽过一签儿，啊，这个其实不是我自己真的是要去抽啊，是当时，忘了一个什么情况下去抽一注签儿。很准，啊，因为当时呢，我就是最想的事儿，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呢，就想出国。我抽的那一签叫做"俊鸟出笼"，啊，四个字，哎，说"俊鸟出笼"。我说我心里边我就想，我现在抽这支签是不是让我出国？啊，我一抽出来一看，哇，这不正是让我出国吗？很灵验，啊，我不知道是巧了还是什么东西。那么你信不信？那他凭什么这个签儿会这么灵验，是吧？所以人的心里边呢，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有灵性啊，人有灵性。那么这个灵性呢，就是当人犯罪以后，上次我们讲过了，就是人跟上帝的关系就断绝了。当人跟上帝的关系一断绝以后呢，人的灵性就失去了一个交往的对象，失去了一个保护的对象，啊，所以人的灵性就变得很漂浮。所以人在世界上呢，你不管拥有再多的物质，你拥有再多的人际关系，到了一冷静下来，你一个人睡在床上的时候，你总有一种孤单感。你好像在宇宙万物当中，我到底是谁呢？我周围的人，我谁给我真正有关系呢？你看看你身边的太太，你看看你身边的老公，他真的是跟我有关系吗？他真的了解我吗？所以你就发现你非常孤独。所以灵里边的孤独感是任何一个人一定会感觉到的，无论你在人生的哪一个这个时间里边，你只要冷静下来，你只要冷眼看看周围的环境的时候，你一定有这种孤单感。那么这个孤单感会使你产生恐惧，啊，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回事。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人生结束的时候，这种恐惧感会无限制的增加，所以人不愿意面对死亡，不知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灵性上的需要就导致了世界普世现象产生的可能性，啊，因为人潜意识里边的他需要上帝，因为他是在与上帝有关系的那个情况里边被造出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敞开了因为这个需要的关系而又与上帝的关系啊、没有的情况下，就敞开了给撒旦扮演上帝进到人生里边来，产生假宗教的问题。很多宗教的产生呢，是可能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是美好的动机，可是呢它导致了一个错误的结果。比方说佛教，释迦牟尼这一个王子，当他看到人间的苦难的时候，他想要解决人间的苦难，他甚至于放弃王宫里边的享受，他去寻师访友，想要找到普度众生的那一个法度啊，那一个法则到底是什么。那么他就苦苦修行，这个最后呢，他宣布可能找到了，他找到了。所以佛这个字啊，这个它是不大这个字的中文的译音啊，所以翻译成中文就不知道为什么是人佛啊，就不是人啊，就是佛了，就变成不是人了啊。那么这个字是它的本来是什么呢？是悟者或者觉者的意思，就是你领悟真理了，你就变成佛了啊。所以它是一个开悟者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并没有神的意思。但是当他一成为这个佛这个字以后呢，我们中国人就不知道佛到底是什么东西了，他是神还是不是神，就变成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所以释迦牟尼佛祖，也就是说他是领悟者、开悟者、明白人生道理的那一个祖先，他是一个寻道求真理的人的祖先，是吧？寻已经找到真理的人的祖先。可是他是神呢，你为什么要去求告他呢？你为什么雕刻一个像来拜他，向他烧香？他是什么人我们就搞不清楚了，是吧？就像现在很多人对待这个李洪志一样，李洪志到底是人还是神搞不清楚，弄出一个佛，他是个活佛，这个活佛到底是人还是神搞不清楚啊，他有多大的能力？你向他祷告，他听见吗？他凭什么听见？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啊，等等这些的问题。